各位师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去年的十二月，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十二月五号，我去台湾区拜访台湾区教会的牧者，那探访了一位牧者，那一个礼拜以后，这位牧者就因为车祸而过世。我拜访内施教会的邱信义牧师，已故的邱牧师，也是我们圣光的校友。那一天，我跟他一起分享，关心他和他的家庭，也关心他自己个人在祷告上的负担。我跟他有很深的一个关于在祷告的灵里的一个交通。那也跟他分享了关于他在教会开拓的意向和目标。我也邀请他，我说如果你在屏东开拓小组或者布道所的话，你可以用我们六块柱教会做你的这个基地因为他有一些会友就住在我们的区域旁边。那一周以后他就因为车祸而过世。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到底一个人他的生命，特别传道人，他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面对着死亡，我们侍奉的人要从生命的终点开始来思想我们奉献做传道人的生命的意义。到了生命的终点，究竟我们奉献给神，我们侍奉神当传道人，我们的意义何在？耶稣基督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正是他面对死亡的时刻。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他要成就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面对自己人生的终点，耶稣一样，跟我们人一样，在十二章二十七节说，耶稣一样，他说忧愁到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甚至于说他何尝不希望能够脱离这个时候。其实当我面对同工的离去，作为一个联谊会会长，我有非常深的一个 难过与不舍。但是当我自己在祷告，我说神到底在这个时刻我要说什么才好的时候，我想到耶稣他也在他人生的终点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麦子的比喻，一粒麦子的比喻，对于人生命的终结做了一个新的不同于世人的诠释，他对于死亡赋予一个新的诠释，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麦子虽然死了，落在地里死了，但是生命并没有结束，因为当它落在地里死的时候，它又结出了许多的籽粒出来。基督的生命没有结束，从肉身的生命来说是结束的，但在属灵的生命来说并没有结束，他用另外一种形式存在这个世界，就是借着他活在我们这一批信他的人的生命中而存在这个世界上。他的麦子的生命存在我们这一些承继他生命的麦子的里面。当我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到每一个传道人，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再继续的传递下去，将基督的生命又存在于另外一批新的麦子的生命里面。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必须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眼光，跳脱对于这种人世间这种生离死别的无奈，我们也必须对生命的意义能够有一个更深层的认识。 感谢神，他透过这段经文一粒麦子的比喻，在那段时间帮助我，也让我思想到我们生命侍奉的原则还有赏赐。第一，我们一起来思想关于生命侍奉的原则，到底这个原则是什么。第一，就是传承的生命。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一粒麦子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在于传承耶稣基督，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一个麦子它可以传承到另外的麦子的身上，一个麦子它可以活在另外一批麦子的生命中，这就是耶稣的生命，一种传承的生命。我们感谢神，耶稣在这里他建立了整个耶稣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传递的模式。我们知道整个世界许多的宗教，许多的学理，他们透过的方式可能是一种哲理，可能是一种理论，可能是一种知识，但是耶稣确立的整个基督信仰传递的模式就是一种生命传递的模式。当然我们也有知识，我们也有真理的教导，我们也有各样的组织更替，但是最核心的那个传递的模式，信仰的传递的模式，是用生命传递给生命。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传递给那些跟随他的人，而所有信他跟随他的人都传承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再给那些他所带领的人，这就是整个信仰的传递的模式。不只是透过知识真理的教导，而是透过生命来影响生命，生命来栽培生命，生命来传递生命。整个教会的增长的模式，成长的模式本质是什么？不是一种人数的增加而已，而是一种生命的传承的模式。这个根基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就是把耶稣基督生命的 DNA 移转跟传承。弟兄姐妹，感谢神，麦子结出麦子，生命结出生命，生命去影响生命。我们也看见在整个教会历史的洪流中，这种生命的传承是代代不息的。这个一粒的麦子在这里代表耶稣基督，结出的许多的籽粒就代表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同样的，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成为了一粒麦子，他们为主而活，也为主而死，他们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我们知道在初代的这些门徒，他们在圣经中记载，他们建立了初代至少超过10000个人以上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再加上保罗往全世界各地的宣教，我们就可以看见教会的传递的模式，在这个历史教会历史的洪流当中，不断的透过生命在传承。保罗也是一样，他在外邦的世界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建立教会，一直到今天，甚至于从今天开始，各位所继续传承的教会历世历代所有信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了一个传承基督生命的一粒麦子。我们正是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既是我们结出的许多的籽粒，但我们也同样是一粒麦子。第二个，不仅是传承的生命，更重要是要舍去的生命，失上自己的生命，在主的里面，活在主的里面。生命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效法耶稣基督，他舍去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耶稣基督说，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出来。这个不落在地里，不落在地里死的，它原来更贴切的意思是说，除非落在地里，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落在地里。如果你不落在地里，就没有办法。弟兄姐妹，让自己的生命埋在地里死，是教会唯一成长的生命途径。感谢神，我们必须认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种生命的模式， 耶稣一粒麦子的生命，它产生的影响力，到今天结出了千千万万的子粒出来，是因为他落在地里死了。落在地里那种产生的生命力，成为了整个教会传递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感谢神，除非埋下去，生命没有意义。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的传道人，我们都是生基督生命的一粒麦子。今天我们除非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除非我们愿意埋下去，否则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但是一旦我们愿意埋下去，就能够发挥生命的影响力，为耶稣基督结出更多生命的子粒来。这段圣经第一次让我觉得很深刻的是在学校，我们的第四任的院长黄子佳院长，他这个对不起，第三任的把他说了一任，他常常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勉励我们。他说，如果你们将来去牧会的话，就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要埋下去，而且要死透，唯有死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传道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神的呼召，但是我们是否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生无怨无悔的甘心乐意的为主埋下去？这才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思考的问题。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学习将自己埋下去，我有一些的体会，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埋得下去。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不后悔，你能够埋下去。我自己在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自认为我并不太适合牧会了，因为我不太喜欢也不太会跟人家交际来往，所以我比较喜欢读书，我比较喜欢这个做宅男，躲在这个房间里面读书。读书我很有乐趣，但是要跟人谈话，我有时候觉得很浪费时间，也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其实我自己是自认为不适合牧会的，所以我自己毕业前我就在想，我说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有一个侍奉的优先次序。那第一个呢，就是去从事神学教育，神学教育就不太需要每一天跟不同的人哈，只要一段时间换一批人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宣教了。那当然在我呼召蒙召的时候，神也给我这种这个神学教育的负担以外，也给我这种宣教的这个负担啊。最后我在想啊，如果真的没路可走，就去牧会了这是当时我自己的优先次序。但我觉得神很幽默，当我大概在半年前，我自己真的在神的面前真的祷告神的时候，上帝给我的优先次序第一个是牧会，第二个是宣教，最后一个才是神学教育，刚好倒过来。其实我们大概都不太了解上帝为什么有时候故意要跟我们唱反调，有时候很生气，我们都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了，难道我们这样决定你还要全部给我们推翻，对不对？有时候觉得上帝实在是很不可理喻，把我们翻过来。我当时也是这样想，上帝给我的次序虽然跟我想的是相反，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不会错误。所以我清楚神的心意，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样侍奉你才不会为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做什么选择常常感到后悔。很多人到了五十岁，像我这个年纪以后，就开始会想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读什么科系，为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没有跟哪一个人交往，为什么没有娶哪个老婆，开始会去想很多，就开始会想他过去的人，有时候就开始感到后悔。其实神，当我自己在回想这些历程的时候，我想到感谢神，为什么他要去牧会，让我去牧会。其实借着牧会 他磨练了我的生命性格，让我学习做一个好的牧人。我觉得这是对我生命的缺陷很大的挑战。我有一个在神硕的同学，我们有一天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牧会是神给传道人最大的救赎啊。对不起各位神学院的老师，好，也许神学教育是神给你们最大的救赎了，好，但我不知道，这对我们牧会的人来说，他说牧会是神给我们牧会的传道人最大的救赎。我说对，感谢神，我们的罪是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是救赎了没错，但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生命在牧会中被神一点一点的磨，被神一点一点的修剪，被神一点一点的训练，我们的除了我得救以外，我们的老我渐渐的被神所修改，那是对我们个人生命最大的救赎。至少到现在我感谢神，我除了很喜欢做宅男以外，也很喜欢去跟弟兄姐妹交通分享，最学习跟他们一起来面对他们生命的困难。第二个，如何能够埋得下去，最重要就是顺服神的差派落在地里。后来神给我这个目标以后，我想啊，没关系啦，牧会 也没关系了哈。如果在城市里面牧会应该可以了，因为我都是一直读书嘛哈，这个都是读书，所以面对的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大专生，所以在学教会牧会也是学实习的时候也都是这些对象，好了没关系。但是上帝特别指明不是牧会哦，是乡下牧会，还加了这个特别加注，不是牧会而已，也只有顺服神了。所以师母那个四年级这个最后一个学期实习的时候，他就被突然派从九曲堂母会派到六块出去，突然没有任何理由啊，原来是为我预备地方去了，哈哈，啊，为我做开路先锋。然后我毕业以后我就被派去那里，过去我从来都是拿笔杆子的，突然去到那里，教会正在建堂，突然拿起圆锹了。如果你们懂台语的话，你们就知道那个奥妙的地方，本来是可以 MB 的，现在熊熊币可以 MB 的，那个圆锹在台语也叫 MB 的，跟那个圆珠笔 MB 是一样的发音。我突然之间就去建堂去了，我从来没有盖过，不要说盖过房子，不要盖礼拜堂，我连房子是怎么盖的我都不知道，就被突然被丢到那里去了。上帝借着那让我去学习仰望，信心仰望的功课。第三个很重要的，你如何能够埋得下去，就是你要忠心神的托付埋下去。其实在屏东牧会当中曾有几次哈，这个圣光也有邀请我，两位院长希望我能够成为预备的师资出国去进修，当然我那时也很认真的祷告寻求神，但是神都没有应允。既然神的心意已定，我就很婉拒，继续的忠于牧会，忠于神所托付的羊群。上帝要你在哪里，上帝要你做什么，这就是我们生命。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地图在哪里。既然神给我回应的这些道路，我就顺服他啊，感谢神。我第一个在乡村教会的牧会，现在一晃哈，已经今年第22年了，就在六块住。我的女儿也婚也结了，儿子也生了。当时我们在华神开玩笑，就是华神的学生毕业以后哈，很少过浊水溪的。啊，那个年代啊，华神的学生都在浊水溪以北，很少过浊水溪的。我感谢主，我不但过了浊水溪，还过了高平溪。哈。这个一下过两条啊，台湾最重要的界限。感谢神，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因为至少我在牧会之前我都住在高平溪以北了啊，在虽然我家住高雄，但是是在高平溪以北了，边界上，现在突然搬到高平溪以南。第二个很重要的神给我的重点，就是在华人地区的这些培训跟宣教的侍奉。我大概在一个地区 一个团队里面也服侍了大概有17年的时间，协助他们建立各级的神学院，正规的神学教育，来帮助这些农村的这些传道同工。这时我才了解为什么上帝要我去乡下，唯有在乡下我们才知道农村的这些牧者们他们所面对的处境。那我们自己这个乡下的小教会呢，也长期的认养这个宣教区，祷告啦，奉献支持，宣教大概就是要透过这种方式，一个群体认养一个群体，因为能力很有限，我们就固定支持。但是虽然教会小，但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和热心很大，我们大概一年投注在这个地区大概奉献是超过10万以上，这对我们教会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弟兄姐妹的爱心跟奉献的摆上。那当然第三个侍奉，上帝也给我参与在神学教育的协助上，我自己在那个过程中有祷告问神到底我的定位在哪里。那神给我的定位就是做一个神学教育的支持者，所以很感谢神有机会能够参与在圣光，在不同的学校，也有大概也前后也有10几年的时间。我后来才慢慢明白上帝的那个次序，透过这样的次序，感谢神帮助我们继续的往前走。第三个，伊利麦子让我们证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埋下去以后，你的生命结出的许多子粒来，你会变成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许多在原来的意思它有丰盛的意思，就是特别指那个收成是丰盛的收成。感谢神，生命存在的证明就是在于那些结实累累那个丰盛收成的生命会呈现出来。当你埋下去的时候，你会问说，哎，这个籽粒怎么会长出来？你不用问它怎么会长出来，但你只要问我要不要埋下去。当你埋下去的时候，神会让它生长，会有丰盛的生命长出来。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在华神我去的时候，第二任老院长林道亮牧师他常常提醒我们，他说你们到教会牧会要长时间的埋入，至少3到5年你大概才能熟悉教会，深入的去牧养。我告诉大家那个过程是这样子的，我也走过那个过程。大概一个传道人最想离开一个教会就是去那个教会3到5年。为什么？因为第一年去很火热，把自己所有在神学院学到的东西就拼命的付出，哎，发现一年没结果，再继续忍耐，第二年等到第三年再拼，到了第三年以后就开始想，我还要在这个继续没有成果的地方付出百上吗？就开始会想这些问题了。等到自己18番5役真的全力都摆上的时候，发现不能改变什么的时候，大概就是3到5年的时候就会想要离开了。神有很有趣，我有一次到一个我们训期的夏令营的时候，另外一个讲员刚好也是我的学长，两个学校的学长，我们就在交通，他说你牧会第几年？我说我刚好第5年。他说有没有想离开啊？我说有一点想，有一点想，确实有一点想，但是不敢，因为上帝没说走，谁敢走呢？有点想，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再埋下去，可能我们还没有死，所以那个籽粒结不出来。我们是埋了，但是还活着，我们活得很大，活得很自在，可是还没有死。除非我们自己愿意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个麦子静静地埋在地里，看不出什么成果，要耐心，不要急躁，你要带着信心和盼望去浇灌栽培，只等到长出许多的子粒出来。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我觉得牧会是一场宁静的革命，就像那个麦子埋在地底下，没有人看得到，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那突然有一天它就长出来，它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出来。牧会是一场宁静的革命，安安静静的在你的侍奉工厂上，神会让你 结出丰盛的子粒出来。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一个丰盛倍增的健康教会的带领的一个目标。其实我去六块柱教会的时候，刚开始它是一个很偏僻的眷村，非常小的教会。我去，我记得那一年大概教会聚会人数大概只有50到60吧，哈，因为正在建堂嘛，你们都知道建堂的时候人都会跑得比较多一点，哈，大概啊，教会呢就借一个这个村子里面的这个活动中心在那里聚会，老年人占70%以上，啊，我最近有人问我说，那个，哎，你有多少会友？我说在地上的哈是120。在天上的是50。好，你要问我有多少会友，我就告诉你，在地上是120，现在有的哈。那在海外的啊，大概50，在天上的大概也50了。好，这些都是我牧养过的。教会的人口不断面对老化、死亡，中年的时候就调职迁居。啊，其实教会一直在面对这个问题，这20年来。我过去这2年光是搬家到广州、上海、台北、台中、南投，超过5家，10几个人就在1-2年之间搬走。乡下教会就是这样。以前我们牧师常常开玩笑，他说我们这增加教会给你北部的 大教会你都扣那个流水茶、流水财，你们知道哈，这个南部的教会栽培青年人就流往都市，流往北部啊，北部就捡。啊，我听过一个北部的牧师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捡了以后呢，就流到美国去。哈哈，好，原来都一直在流。感谢神，在神的国里面流没有问题，因为流来流去，教会会越来越成长，这个不用担心。青年人就外流就学。一直到现在，我们整个眷村啊，都面对这个改建啊、迁村，大概剩啊100户不到了。现在整个我的社区里面，明年全部都会拆工。哇，你一定问我说，阿牧师这个教会未来怎么办？对，我们10年前就在想怎么办了，教会怎么因应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自己在那里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感谢神，教会就开始蒙神的引领。是否我们教会原来是一个眷村型的，那我们就转型成为市区型。那个时候神给我一个策略，就是做小组。我在人手纯牧师啊，当时是我们的执事在他的家中开设了第一个小组。而教会在西边，他家在东边，然后这个小组突然很快就成长成20几个人，我们就分啊，从这个西边分到北边一个小组。然后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小组呢，因为眷村搬移嘛，弟兄姐妹搬出去，哎，刚好在南边。好，屏东市的南边，我们就刚好有一区，我们就成立这个小组。最近这个屏东南边这个小组突然就成长了到15个到20个。我跟师母说要想办法哈，这个小组要怎么样再去分成2个小组，不然的话10几个人一下又调回到10个人以下，因为这个交通不太，彼此交通不方便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转型成为市区型的，但是到了市区型以后，教会突然就没有了，因为马上眷村就要结束了，这个怎么办？哎，上帝又带领我们一个新的转型，就是变成都会型的。这是神很大的美意。你知道上帝把人带来，也不是我去找来的，我都没有去找人，上帝把人带来的。甚至有一个人，他坐火车经过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人说欢迎进来聚会，根本不理他，走了。回来的时候又跟他讲说欢迎进来聚会，这个人刚好就今天才决定从此以后不去主日聚会的人。他说那一天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就在我们教会就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说感谢神保守他，他才刚决定从此再不去聚会了，但上帝把他抓回来。这种人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上帝带来的，从左营、高雄、凤山、大树、小港、万丹、长治、林洛、内埔周边的，就是我们教会周边的地区人带来。那个春雨来的时候，感谢主啊，这万丹那个九如这一带开始，离港这一带开始有人进来，我们也开始往那个方向去。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同工们讲，我说上帝做这些做什么？我们要去看上帝在做什么。在未来的10年之内，我们教会要发展成一个都会型的教会。你看上帝已经做了，我们要在这些地区透过弟兄姐妹开始我们的整个教会的小组跟发展，变成一个卫星型的 都市型的、都会型的教会。感谢神，在面对这个眷村拆迁，教会不但没有萎缩，还不断成长。这20年来，这个教会倍增了一次，而且体质慢慢的、逐渐的茁壮。这个丰盛不是虚假的，它是真实的。所以未来我们正在朝10年倍增的目标前进。我去六棵树教会牧会的时候，我跟神的祷告就是：神，我为着每一年这个教会能够成长10%来祷告，奉献也成长10%，人也成长10%。各位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们见证，几乎每一年都差不多在10%，只是离开的人数不断的在调整，不断的在流动，但是确实人数在增加。去年我就跟所有的小组长说，明年啊，就是今年我们教会的成长目标是14个人，因为7个小组啊，这个10%啊，至少要这个120个人，至少要12个人。我说7个小组，一个小组的目标啊2个人啊，给你们定下业绩目标啊，传道人把目标定了啊，每个小组2个人，一个小组要认领2个人。我们就开始为这些事祷告，也为每个小组祷告。你们认为有没有超过呢？有啊，到11月啊，上个月底我们教会来了16个人啊，新增加了16个人。对一个乡下的教会来说，这个人口的进来，有一个弟兄他们搬到台中去，他2个月没有回来，我昨天跟他交通的时候，他说哇，怎么突然又多了这么多人，我们不认识的人从哪里来？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去带领啊，我们也开始扩建我们的会堂，因为我们10年要再倍增，所以我们现在的礼拜堂要考虑10年之后倍增的人口的应用，空间不够，所以我们要开始扩建我们的会堂。感谢神，那个时候要盖的时候，弟兄姐妹都说教会都已经要搬了还要盖吗？哈，感谢神，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不断的带领。现在呢，我们大概预计盖一个800万的一个电梯大楼，跟原来的教会接在一起。为我们祷告，因为那个建造卡在县政府还没有核准呢，我们钱都已经准备好了哈，大概目前这个建堂的奉献已经超过450万，再加上教会的经常费，我们已经有700多万了，距离这个800万目标很快。我们教会也在开始转型，从事工型转成牧养型，从牧养型开始转成门徒型，我们开始整个教会的转型，为着下一个倍增。弟兄姐妹，上帝的丰盛是在我们当中的，我相信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生命原则，当你教会健康有生命的时候就会成长，所以我们要很耐心的去用生命来栽培生命，改变教会的生命的体质跟文化，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渴慕去亲近神，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渴慕去传福音。我们培育这个门徒这种属灵的生命，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去倍增门徒，能够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个就是一粒麦子它生命丰盛栽培培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二个，我们看在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一个人如果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不但在地上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还会有生命侍奉的赏赐。我们其实我们结出的这些生命的果子，这些生命的例子，最重要的目的是荣耀归给神。我们看的是神在天上的赏赐，不是看这个地上的。耶稣基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他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为什么他甘心情愿？因为他知道荣耀即将临到。耶稣说，父啊，求你荣耀我，在约翰福音17章他的祷告，父啊，求你荣耀我，因为我已经荣耀了你。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神存在的目的在于荣耀上帝，也得着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生命。耶稣基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得荣耀是指什么？耶稣基督是指他借着十字架的死完成救赎工作，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死而复活，荣耀的时候到了。弟兄姐妹，荣耀复活的第一步是 受苦的十字架。我们在诗歌里面常常讲唱那个诗歌，你如果要得到荣耀的冠冕，就要背负十字架。荣耀的道路是受苦，在人看来他被钉十字架是他的羞辱，可是在耶稣基督看来，那正是他的荣耀。弟兄姐妹，感谢神，在人看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是他的失败，可是在耶稣基督看来，那正是他的得胜。这是一个属天的人、属神的人看的不一样的地方。求主也让我们能够看我们的侍奉到底荣耀是指什么。我们在地上为主所受的羞辱，在人看起来觉得的失败，其实就是荣耀。我去牧会的时候很有趣哦，那时候常常有一些老人家在运动啊，在眷村，那每天早上很早4-5点就有人在散步，那就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哎呀，这个礼拜堂怎么停了呢，盖不起来了啊，一定是这个没有钱了。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主啊，为了你名的缘故，求主让你的名在这个百姓中被高举，不要被羞辱。我就奉这个奉主的名祷告，感谢神了、差不多一年了，这个我去大概半年，整个礼拜堂全部都盖好，大概5个月全部盖好，然后再隔一年，所有欠的300多万的这个贷款全部都付清，为了主的名的荣耀的缘故。那我去眷村里面探访啊，他们就说，哎呀，牧师啊，这么年轻的牧师，然后后面就会加一句，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你什么学校毕业的？我说神学院。他说神学院毕业之前呢，我说我读大学，没有工作过了，有啊。他说那你什么工作不好做，要来当牧师？这是世上人的价值观，但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说实在的，面对多少是在牧养上面、教会上面的困难。我自己常常面对的是灰心跟失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生命要肯接受对付、锻炼，这样子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在不知不觉中能够长进。耶稣基督走这条荣耀的道路是透过十字架，也盼望我们也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当我自己更多的侍奉，我就更多的看见自己的软弱无力和失败灰心，也借着更多的祷告的亲近神，我才明白其实耶稣说，若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跟从主的生命是每一天的，是一步一步的，一直直到我们走完当跑的路程。感谢神，我们要服侍他的人也必须经过这个十字架才能够进入荣耀，借着与他同死才能够结出生命的子粒来。我们结出这些许多生命的子粒出来，就是荣耀神，也是被神荣耀的证明。感谢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赏赐不仅是荣耀的，而且是永恒的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呵护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当我们为主舍上我们自己的时候，永生。生命存在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主舍命而能够得着那个永恒的生命。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你要为主摆上什么，因为你能够得着的是永恒。这里讲恨恶在当时是一种很夸饰的用法，表达不珍惜。弟兄姐妹，不要过度的珍惜自己的生命，愿意为主摆上。在我们爱惜我们自己跟不珍惜我们自己中间，我们要做出一个抉择。在人的看法里面，十字架是失去的生命，但是主耶稣指示了这一条路径，让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而且我们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借着我们使那些千千万万的灵魂能够得拯救，他们也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才是我们侍奉主的目标。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尊重的生命。耶稣说，26节，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 尊重他。当你生命存在这个世上服侍神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的意义是在于侍奉主耶稣基督能够得着上帝的尊重。我们是谁呢？我们居然能够得到天父的尊重。感谢神，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新译本他翻译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会在那里。意思其实不是讲说主要我们在哪里服侍，而是讲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主在哪里，我们将来也会在那里。讲的是永恒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感谢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天国，也能够得着上帝的尊重。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双重的应许。我们尚且期待受到人的尊重，不愿意被轻视，更何况我们要得到父神的尊重，将来那个喜乐和荣耀会有多大呢？感谢神，谁能得着天父的尊重？圣经说，就是像一粒麦子静静地埋在地里，死了却结出许多子粒的人。感谢神，一粒麦子，弟兄姐妹，你也是一粒麦子，看起来活却是一无用处的一粒麦子，还是虽然埋在地里死了却会结出许多子粒的一粒麦子。不要忘了，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也肩负着要传承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那种使命。我们必须像一粒麦子，而且是愿意死了埋在地底下的一粒麦子。你要落在哪块地图里面？神给你的呼召和负担是什么？是你自己挑选的，还是你顺服神所量给你的地界？求神帮助我们委身于神所给我们的托付，也委身在于神所量给我们的地图和羊群中来侍奉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愿意为主埋下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在生命中我们有许多的无知，主啊，也有许多我们所不曾理解的事，但是主，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一粒麦子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你自己在你的信你的人生命中所做的工作，就是把你的生命传递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为着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所有的这些将来要在你的服事的工厂上服侍你的这些传道人来祷告。主啊，愿你自己使用他们，就像一粒麦子，且愿你自己将他们放在主你所为他们量的地图上，主啊，使他们埋下去死透，而能够结出丰盛的子粒出来。主，我们相信这是你的心意，也是世世代代在教会的历史中主你自己的作为。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工作，来荣耀你。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